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你如果想上帝非常伟大，非常好，非常伟大，非常好，可是所有的伟大里面，好里面，居然缺少了一个存在这个因素，那就不够伟大。所以你一定要想它存在，所以你就证明它一定存在了。好，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哈。后来有人马上就反驳安尚，康德也反驳安什么，我很稀奇康德这么聪明会有这么幼稚的反驳。反驳还有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学生反驳哈，我先说有一个人反驳，有一个人反驳安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说他反驳的署名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不是愚昧人说没有神吗，他是一个愚昧的人。他说我想象一个美丽的岛，不是民进党的那个派系哈，一个美丽的岛，一个美丽的岛多么好，水多么蓝，什么什么，我想象它最美。然后难道我想到它很美，完美，完全的美，不能更美，它就存在吗？这荒唐。康德说，你心里有十块钱，你跟你口袋有十块钱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了，我也知道，那怎么反驳？各位，你的想象力真的那么差吗？请你告诉我，你能想象的最好的岛是什么样的岛？最美的岛像夏威夷一样，那个沙滩非常的白，然后椰子树有80棵的椰子树，然后有600个美女在那里，或者是俊男在那里，或者俊男美女在那里，这是你想到最美的吗？最完美的吗？你想象力那么烂吗？你想到80棵就够好了，我想800棵啊，我想到那里不只有80棵、800棵，还有兰花，想到兰花就完了。你不能想到那里还有很多的珊瑚，珊瑚就完了。你不能想到那里有很多的鲨鱼，鲨鱼就完了。你不能想象那鲨鱼不会咬人的。简单的说，我认为那个人想错了。你永远可以想到一个更好的岛。当你想到最好的岛的时候，那个岛还是不够好。那个岛是 Peter Pan 的岛吗？那个岛有多好？你总可以一直想。Anselm 说，你想到不可能更好的，其实那不会是岛。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学生说，老师，我想到有一个电脑，它那个时候还是486最好，486的586的，它可以一秒钟做，姑且这样说，1亿个运算，它就存在了吗？我说你想象力就这么烂，一秒钟做1亿个运算，我可以想做2亿个运算啊，你可以永远想更好的电脑啊。就是你要用任何的实力来讲是讲不通的。Anselm 只在说一件事，各位，我们谈本体论论证，我只是再用大概2-3分钟哈。如果你觉得很荒唐，可以；你觉得啊值得想，我劝你想一想，因为这个想法第一个出自很近前的人，第二个最强烈的无神论者也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很强的生命力。就他说，如果神真的完美，神就必定存在。因为完美里面必须有个因素是存在，所以单单就你的神这个字的定义，就这个神最基本的意思，这叫本体论，神就必然存在。好，你听了这么多，你也许觉得这是胡说八道，好，你也可以说是胡说八道哈。我们现在讲都在讲启示，就是学者神学家在说，你不看圣经你就是一个罪人，我就跟你根据逻辑和经验来辩论，我就告诉你根据宇宙论 根据目的论，根据本体论，根据你就想神这个字，我就非对你说神存在，而且是那位全能美善的神。康德把这三个他认为都推翻了，一般哲学家也认为推翻。不过康德呢说，因为人有道德意识，所以从道德意识证明有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证明，不过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好，一般启示我们就先结束了。各位，我只是介绍一下，一般启示就是神在大自然，在罪恶的世界里，在大自然，在人心中告诉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怎么伟大，他怎么慈爱，他怎么公义，而且他是独一，甚至他是三一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姑且说，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下流，我们诚实的说我们看不到，就是我们下流的说我们看不到。所以呢，因为上帝的爱，上帝就要用特别启示来告诉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特别启示就是神在历史中拣选了一个民族，或者拣选了两批人，这两批人其实是一批人，旧约我们说是以色列人，新约就是教会。他拣选这两批人或者这一批人，神在历史中向这些拣选的人显出他自己，就特别跟这些蒙恩的人显出他自己。显出的内容，旧约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你可以说就是以色列，就是旧约的部分。新约呢，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和我们的新约圣经。我们一般不太讲说，或者严格一点讲，我们不太说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当然我们也常常这样讲，我们可以说圣经是神启示的记录，圣经是神要他选召的仆人默示出来。启示跟默示不太一样，启示是神把自己显出来，默示是把这个显出来的记录的有权威，没有错误。因此我们基本上会说，要认识上帝，你根据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怎么奇妙啊，什么历史多么奇妙啊，或者是其他想法大概是徒劳无功的。你必须跟他讲到圣经上的这位耶稣，经上的话。当然你跟他讲耶稣也是常常会徒劳无功，他不听。我们也没有否认你前面那几个论证的无效，因为这是上帝所使用的。神在世界上的一般的启示有他的作用的。我们基督徒就尽量的多读书，多了解，多跟人相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靠着上帝把上帝的真实跟人家讲了。好，现在的问题就是，所以我们基督徒把圣经当作最高的权威是应该的。当然我们会说我们拜的是上帝，不是圣经。当然我们会说将来神在天上或神在过去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记载在圣经里，这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我们知道这位耶稣，我们知道这位圣灵，通通是根据圣经所讲的。所以圣经就资料来源来讲有最高的权威。那现在就有问题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见证呢？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有最高的权威呢？这有很多的困难。各位，你在神学院里面，你看的神学导论里面，你甚至听的很多老师所讲的，都会各有各的说法。那么甚至我觉得很多讲法是很离经叛道的。很多人现在流行的，包括在所谓福音派里面流行的，就是跟天主教有点像，其实比天主教还不如。就是圣经的权威是教会决定的，就历史来讲是这样子，教会开会决定哪些经卷在正典里面。现在问题是，如果是教会决定，那我们不必信圣经了。教会会犯错啊，犯很多错误。就我们现在这本圣经，我们怎么知道有最高的权威是上帝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好，这跟刚才我们讲证明上帝有点类似，就是你可以根据很多圣经以外的东西来证明。比如说有人说 证明圣经最好的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历史发展的就跟那个圣经所讲的一样。有人说证明圣经就是圣经里面很多话啊，都经过科学啊什么考古学来证明了。各位，这一类的话你也少听，因为科学考古学历史要来证明圣经，通常常常引这些话的人自己是很糊涂，没读过什么书的。科学家一般，而且我们相信圣经的真实不是根据这些。我曾经在达文西密码的时候问过我的儿子，因为那时候讲一大堆圣经都是被人家删改的啊，真正的圣经已经因为政治的理由，那时候战争啊已经被删改过了，或者说耶稣话被改过了，那很流行。现在你也会听到这些论点，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讲。现在最有名的一个新约的经文学的学者Bart Ehrman， 普林斯顿的高材生，就是新约正典的，我们在读希腊文的正典都是他来编的，因为他有最高权威的。他说圣经根本都是我们现在有的新约根本都是后来人捏造的，删改的。我没有他的学问，我绝对承认，就跟我绝对没有很多达尔文主义权威一样。各位，反对圣经是神的话有权威这个论点多得不得了，你们一定也会读到这些也一定会叫你觉得哦是哦。那我现在就提出一点我的看法，当然我认为是正统看法，不是只有我一个。那么我觉得刚才 Anselm 这些人的看法都是这样。事实上我认为 Anselm 的论点和 Aquinas 那些论点其实他们都有一样共同点，就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已经信靠上帝下的情形想出这些论点的，也就是他们是先信才理解的，他们先相信上帝的权威，然后再说明上帝权威的可靠。我觉得其实方法上面他们的论点还是信了才了解的，不是跟不信主的人平起平坐能讨论的，只是他的确讲出我们信的合理的地方。我讲我自己的问题，我看能不能说明哈。我从小就信耶稣，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愿意，我初一还初二，我那时候已经看完一遍圣经了，在教会里也算热心了，初一初二，今天就国一国二，算不错了。那有一次我就立志要好好读圣经，我要从马太福音开始，我要了解那个耶稣生平，因为我有个印象，四福音讲的好像次序不大一样，然后有的人讲这个，有人讲那个，我希望能够把不是整个圣经，我没那个能力，起码四福音我能有系统的看下去，然后知道耶稣的出生是怎么样，死是怎么样，复活怎么样，他什么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觉得四福音给我的印象有点混乱，我要仔细的对照的来看。这大概在初二还初三的时候，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读了大概到第四天，我的信仰已经快要崩溃了。因为我发现第一天其实就已经崩溃了，第一天先读耶稣生嘛，我发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讲的不能调和。各位，路加福音讲耶稣受了割礼就回加利利去了，回拿撒勒去了，马太福音讲他逃到埃及去了，这两个不知道怎么调和。然后到最后耶稣的复活也很难调和，到底几个人看到耶稣复活，到底有几批妇女，哎呀完蛋了，我被骗了，讲耶稣的都讲的这么骗，而且这个骗子集团这么拙，只要稍微看一下就知道骗的，这是不合意不合，我很痛苦，我不能看下去了。各位，我那个时候矛盾啊，有两大矛盾。第一个，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我觉得圣经实在是很宝贵，很有力量，我常常被感动。但是我又觉得圣经矛盾错误百出，这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我非常相信神，我觉得神，我不怀疑他的存在，他非常非常伟大，但我又觉得这神很不慈爱。讲再直接点的，他很残忍， 他很霸道，他很不讲道理。我又信神很美好，又信神经验又有很多，他很霸道，哎呦我很痛苦。那那个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圣经不能给我叫我信得过去，我不看圣经了，我大概有一两个月不敢看了，完全不看圣经，也聚会，但是一大堆，很痛苦哎。各位，这种痛苦，我不是像得了癌症或失去儿女父母一样，这痛苦是失去上帝，更痛苦。后来慢慢看了，看圣经也要原谅上帝，就啊随便看看，因为仔细点看又会看出毛病了，随便看啊。我需要知道的就是，我需要知道圣经真的是神的话，每个字都是神的话，我需要确实知道，因为我知道我很笨啊，我会犯错，但是对啊，圣经正典是教会决定的，他们会不会多收了一些，少收了一些，然后不是上帝漠视的放进去，是上帝漠视又没有，会不会？就我们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上帝的话，这我没有问题，很宝贵，没有问题，但都是吗？好，我那时候就开始想，我说上帝你要帮个忙，我需要有一个证据让我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那么我那时候还跟上帝有个建议，他要给我什么样证据，像是神迹，这神迹我那时候想就是上帝有一天显一个神迹在天上，是绝对无可置疑的一个神迹，比如说天上出现几个大字，或者出现一种声音，
康乃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一定要很恐怖啊，什么山摇地动的，不是什么人家像电影里面人家制造的，绝对是真实的，我头脑是非常清楚的，
康乃昌，我是神，我听了你的祷告，我现在告诉你，你手上圣经从创世纪的第一个字到启示录最后一个字都是本人本神默示的，
每个字都有权威，你不要怀疑，我需要这样一个神迹来证明圣经都是上帝跟我讲，这是上帝的话。可是当然这神迹一直没有出现，各位，而且后来我想，如果出现了我会很高兴，然后再过五分钟我就会说，上帝请你显一个神迹告诉我，刚刚那个神迹不是幻觉，然后就会要第三个第四，各位，没有停的一天。所以如果你要有个证据，最强的证据就是上帝告诉你那是他的话，圣经告诉你这就是神的话，这是一个循环论证，跟刚刚讲的那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有点像。你可以不服气，你也可以说啊、哦，其他宗教也是这样讲的，对，那我们就再讲一句了，神所拣选的人有圣灵让他知道这是神的话。我讲这些就是说，我们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这个什么历史考据啊，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些论证呢、啊、其实都有它的价值，有它的价值。如果有人今天说啊、哪一卷书不是保罗写的，其实是保罗写的，那有学者来跟我们讲的确是保罗写的，我觉得这有价值，这有很重要价值。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因着圣灵让你知道你所读的是真实的。好，这些我们也就不去再谈了哈。我们现在讲这个上这个启示论呢、啊、就是上帝必须把自己显出来我们才能认识他，上帝在自然界把自己显出来，那么上帝在历史中把自己显出来，但因为人，上帝甚至在人的人心中把自己显出来，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我们故意拒绝了这些显示。我们不但拒绝这些显示，根据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还把这些上帝显示出来的扭曲了，变成了假神。所以一般启示有最高的价值，上帝所做都有最高的价值，但是对于引人归主没有作用。一般启示你可以说它产生的作用就是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定人的罪，定那些不信人的罪，就是上帝会跟他讲， 我这些都跟你讲过，都显过，你不信，你是无可推诿的哈。那上帝要的那个特殊启示，这个圣经这个部分呢，我就要再需要说明一下了。这个特殊启示就是这个圣经哈，各位回去可以看哈，有一个说明的地方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列祖小谕就是说话，对我们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就是神启示人让人认识他呢，多次，就是不断的啊。我们可以说从摩西写五经以后，不断的一直到马拉基书结束，那个时候那希伯来书当时指旧约，不断的借着圣灵默示人去写，然后呢就在这默示哈，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对不起，还有那个多次，还有多方，多方就是很多方法，上帝告诉人他是怎么样一个神，他做什么事，很多方法，包括焚烧的经济，包括异梦异象，这些都是他的启示的方式。但是呢，这些启示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一方面，上帝非常丰富，所以用各种方式来启示啊。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人不肯听，所以上帝要用很多方式来跟我们讲啊。这又有很多的例子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怎么启示你自己给别人呢？那启示我们就不用启示这个字，你怎么把你自己表现给别人，或者我们再讲，你怎么让别人认识你，或者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想要做什么，这都启示，跟上帝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启示我们表达自己可以有很多第一个是动作，我们用动作表达一些我们的心愿。譬如说各位姐妹，那个弟兄常常都坐在你旁边，各位不要联想到现在哈，就是那个弟兄常坐在你旁边，那个弟兄的动作表示一件事，可能表示一件事，他喜欢你。或者有个姐妹常常坐在那个弟兄旁边附近，表示她喜欢你，可能。那送花、打电话都可能是，这是动作。我们用动作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动作来表达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包括音乐和绘画。对吧？我们画一个东西，哦，这个画表示这个人心是什么样的？这个音乐表示这个人的心理是喜乐的，是悲哀的，是兴奋的，是绝望，这我们也都知道。但是音乐也好，动作也好，绘画也好，这些把我们显出来的都还不太理想。神有用这些异梦异象怎么？有这些，特别哈，耶和华给约瑟给但以理都有异梦。约瑟这一生他自己做过一个梦，他解过法老的两个梦。我们这是特别启示，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用异梦异象这样来启示呢，实在有危险。危险是什么？就是人不懂，人会误解。神甚至用特别启示跟法老讲，对不对？法老做了梦，那神特别启示，法老根本不懂。所以你有特别启示，就跟法利赛人都看到耶稣一样，耶稣是特别启示，他们没有信心，就一点用都没有。圣经也是，我们说特别启示见证，你没有信心去看也就没有用，你看到摸到耶稣都没有用，你看到摸到神迹也没有用。以色列人都经过神迹都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还有包括会误解，会不了解，法老根本不懂，尼布甲尼撒也是，神给他启示他根本不懂。但以理解经的时候 还有但以理解梦的时候，还有约瑟解梦的时候，都讲这是神对你的启示，神告诉你，但你不懂。我们就用人间来讲吧。好啦，我是一个留学生，我到美国去读书，我不信耶稣，然后我无聊就跑到那个中国同学会，中国教会，华人教会查经班去了。去了以后呢，那里人对我很好，然后那里有个女生对我特别好。这女生呢就常常打电话来啊，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有很多动作啊，也包括这个电话动作，就包括你这个礼拜天要不来教会啊，我来接你啊。然后动作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她坐我旁边啊，帮我翻圣经翻诗歌啊。我的结论就是这女生喜欢我。很合理的嘛，她有些动作，这些动作照常情来推断她喜欢我。然后我就有一次跟她讲了啊，某某小姐啊，你这样追我哈，我实在不敢当了哈。然后那个女生就啊，我追你。当然因为她是基督徒啊，她不会说你想，她很客气，你想错了，你想错了，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都打电话给我啊，然后开车带我啊，然后坐在我旁边，哎呦，我是可怜你啦。当然她也不会这样讲了，因为你是非基督徒，你是个死人，对不起，她不会这样讲，我真的是，你是死人，你是下地狱的哈。我们的主要，我们爱你们这些死人，你死的是很可怜的，你到这个地方没有人爱，我们只有我们的主爱你，然后我们就请你到教会，但是因为你不但是死人，而且是悖逆的人，你不会来教会的，所以我就特别开车来接你，然后你又是一个笨蛋，你是瞎子，上帝的话你也不喜欢看，所以我就帮你放着看，然后你又是哑巴，你不会唱圣歌，不会赞美主，我就告诉你啊，我为这一切都是爱你，没有错，但是没有那种感情，完全没有。我是帮助一个死人复活。各位，动作会错意，这个我们在后面讲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也会讲到。你要把那个动作讲清楚，那个就叫话语。所以基督教非常强调上帝的话里面有文字叙述的成分，这一点如果你念哲学的话，你就知道现代的哲学、近代的哲学，还有包括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都不大相信，我觉得大部分都不相信文字能传达真理了，尤其是后现代更不相信文字命题能传达真理，后现代都喜欢用绘画啊或者什么，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会运用文字嘛，所以讲都听不懂，所以他们就只好用其他的什么就是现在没艺术的人，就是人体艺术啊，在那里躺个三天三夜啊，这叫人体艺术，他画不出来他就人体一下，他写不出来他就人体一下，对不起，我实在是很看不起这些人。不过圣经上的确也有这种情形，多次多方。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